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称中国人口的总量达到14亿1178万。这个结果还说，与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13亿3972万相比，增加了7200多万，增幅5.38%，属于保持低速增长的状态。此前，这次人口普查结果因为一再拖延公布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现在九悬不落的靴子终于着了地，但是这些公布的数据能否解开中国的人口之祸呢？我们今天邀请易富贤博士来分享他的分析和看法。易富贤博士呢是《大国空巢》的作者，同时呢他也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易博士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现场。我们知道您非常的这个辛苦啊，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我觉得您比别人任何人都要辛苦一些。好，那我首先想问你，就这次的这个人口普查的结果现在终于是这个公之于众的，您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它和你以前所预期的有多大的这个区别？有哪一些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哪一些是出乎您的意料？易博士。
这次普查是中国最差的一次普查，只叫最差一次，最不靠谱的一次普查。所以他这个我就是我没有，我以前期望中国政府可能会有所缩水，我认为中国人口不可能超过13亿，我至少他们能够缩水几千万，但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缩水，反而人口继续保持增长，所以就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好，那么就是说呢，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文章，标题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人口普查到底反映了中国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那么还有您自己呢也做过这个仿真的这个数据啊，那么您说呢，就是说做过仿真的这个一个研究，那您说呢这个中国这个谈到人口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神圣性，那么这个神圣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人口数据是这个社会经济教育国防与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础，然后在古代这个西周的时候，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官员，就专门管这个人口数据，然后每年统计人口数据进献给国王，国王要下跪，要这个神这个跪拜礼，然后接受人口数据，然后据以然后规划国家的这个财政呀、开销各项的开销，所以这个人口数据是一个极为神圣的数据，没有哪个国家隐瞒了人口数据的。如果人口数据失真的话，那么会导致社会、经济、国防、外交的各项政策全部出现错误，那么后果非常严重啊。
那我就想回到前头，你刚才说这次是您认为最差的一次人口普查，那么为什么？请您展开的说一说，有哪些具体的这个地方，您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拿出来亮给大家看呢？
这次普查首先这人口总数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我判断这个生育率啊，这个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跟少数民族的情况来判断，中国的人口啊应该不到12.8亿，然后这次的话呢，他的公布的水大概有1.3亿甚至以上的水分。它在各个年龄组，但是最大的是分摊在0到14岁这个组，因为这个其他的年龄组容易看出来，因为这个以前的普查呀，以前的国少其他的那个参数啊，容易看出来。然后0到14岁这个呢，你也很难看出来，因为你这个以前的没有数据，比如说以前普查没有，然后你今后要找出矛盾的话，你需要过十年过很多年之后才能够找出来，所以这是主要是放在低龄组，但是低龄组的话，这个是严重的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不一致的，比如说这个2000年的人口普查是生育只有1.2，然后这个批改成1.8。然后201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18，也就平均每个妇女生1.18个孩子，批改成1.63。但是少数民族的生育率是没有必要改的呀，因为少数民族没有实行一刀生子女政策，他们可以生2个、3个甚至没有限制，所以他们不存在超生率报。 然后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在2000年生育率只有1.66，然后2010年只有1.17。那么就是说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汉族要低一些。我根据总人口超过100万的17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情况判断，他的总和生育率与这个健康水平，比如说日寿命，与这个教育水平，与这个城市化率都是直相相关的。那么我根据中国的全国的城市化跟这个教育医疗水平的判断的话，如果即便实施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人口政策的话，那么2000年中国生育率自然达到1.34，2010年只有1.25，然后2015年只有大概是1.06，2020年应该只有0.94左右。那么就全国的人口应该是12.8亿以内，是12.8亿。那么现在凑出来，他说14.1亿，然后就是说，即使这个低龄组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低龄组。低龄组的话，他说这个，因为中国的出生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是一直是有严重的这个虚报的。比如说他什么呢？比如说这个2000年，他是根据什么？他根据小学招生数来判断的。比如说2000年他的人口普查的累岁人口只有1349万人，然后他就改成出生人数，说他改成1771万人，因为2006年的小学招生数是招生了1729万，他就说他认为小学招生数是稳定的，然后就改。但是这些小孩到了2010年是10岁。十岁人口只有这个2010年人口普查十岁人口只有1445万，2010年这个户籍人口也只有1438万。这些小孩到了2014年都初中三年级，初三的学生之后只有1426万。由于这个毛语学率是104%，那么说意味着2014年的初中三年级2014年的14岁人口只有1371万。那么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根据教育数据来公布的这个出生数据啊，是有严重的水分的。这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啊，是由中央跟地方分担的。比如西部省份，中央政府占80%，地方省占20%，中部地区中央政府占60%，地方占40%，这就导致很多学校，以及地方政府啊，大量的虚报学生数，然后又冒取这个医疗经费，不是这个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
导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啊，存在严重水分。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有个数据，比如说这个根据中央电视台2012年的1月7日的这个报道，他是安徽省界首市。他的上报的学生数是5.15万人，但是实际上他只有3.62万人，就虚报了42%，然后套取的教育经费啊1063万。然后这个201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那个河北省阳新县他的有一所中学，他只有2100人，但是他上报了5300人。有一所学校他只有700人，他上报了3000人。然后这个有一所学校已经撤备了4年了，他仍然在上国家的一领取教育经费。然后这个湖南省邵阳县他的学生数也是虚报了40%。那么全国也是一样的，全国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公布1998年到2003年，他每年出生了1749万。但是事实上2004年到2009年的也出生这个招生数也是1703万，就是说教育数据与这个统计局公布数据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小孩，但是2010年这个户籍的7到12岁人口平均每岁只有1397万，根本没有1700多万。然后这些2012年到2017年初中三年级学生，平均每一年只有1439万。那么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根据教育数据公布的出生数是有水平的。但是这次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说， 这次的这个数据啊，国家统那么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到2020年是应该是出生的2.38亿人，由于存在一些死亡人数，那么到二零二零年的这个，那么到2020年就应该他的零到14岁人口大概只有2.33亿左右。但是这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零到十四岁人口竟然高达2.53亿，就比国家统计局的高估的还高。国家统计局已经是严重的高估了，这次更要高。那么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说200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出生的1689万，这个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就是说总和生育率1.6到1.7。我刚才说的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在2010年只有1.47了，它有宽松政策。我们在严格的计划生育，尤其是以独生子女政策上面，竟然生育率能够达到1.6、1.7，那怎么可能呀？台湾跟韩国它的这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超前中国大陆大概10多年，比如它的日期，它出生的日期寿命大概是比中国大陆要早15年左右。他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他1991年到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1.4、1.5，2006年到2020年生育率大概只有1.0、1.1。我们在独生子女政策上，才单独二孩前面二孩政策上，我们的生育率竟然达到1.6、1.7，就我们的计划生育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鼓励生育政策，你这不滑稽吧？
嗯，所以你就明显的看到它中间的这个肯定是不统一的地方是在灌水。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政府那么它面对就是每次就最近这几十年总是在灌水的这个情况之下，它不愿意。如果是他不改变这个灌水的线，就不公诸于众，把这个水分挤出来的话呢，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来把这个水分挤掉？
这个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整个这个社会经济、国防、外交都是依照人口数据的。你人口数据这个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经济都出现问题。因为比如说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说要到2035年要比2022年翻一倍，是根据现有的人口结构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话，如果按照这个缩水的人口结构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事实上，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在2012年这个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就是开始下降，也导致中国的经济已经在2012年开始下降。1979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是年均增长10%，但是2012年开始下降，到2019年只有6%。那么根据中国政府的话，官方的这个年龄结构的话，他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5%左右增长率啊，能够到这个到二零三五年左右，经济比2020年翻一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采纳真实数据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目前年龄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1992年，2035年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这个2018年，那么经济增长率肯定会不断下降。到2035年左右，中国的所有的人口学参数都会比美国要差，那么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开始低于美国了。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各项经济政策，那么国防跟外交政策，也都会是进行调整。如果又不调整的话，那么你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对不起，
然后我再回答你问题，说中国政府他为什么又不缩水？这个中国政府又不缩水啊，这个有很多原因。一方面这个政策方面原因，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我就不知道中国政府到底是个什么原因，但是。
可能他现在不想负责。好，您继续说。
对，但是就是说到底是中央政府不敢公布人口数据，还是中央政府很难获得人口数据，这是两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个政策，但是就是说即便中央政府敢公布人口数据，他也不可能获得人口数据。因为怎么回事？因为这次的人口普查的这个主要的实质操作者仍然是以前的国家统计局、国家 医生委跟中国人口学会的一些官员，他们以前两次普查都是他们操作的，如果这次普查出问题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以前初步的他们面临的批罪责。比如说这个201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18%，然后批国家计生委去篡改成1.63%，然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进武也篡改成1.63%，然后当时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是谁啊？是于学军，于学军当时是国家计生委一个市长，然后当时的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这个翟进武，他是人口普查组的专家成员，他们将这个1.18%的生育率篡改成1.63%，然后才2011年10月26日给中央政治局上课，建议要不要停止计划生育，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生育率只有1.18%了，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比上一代人就是减少一半，他们进来说要建议中央政治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利益集团用一个虚假的数据去误导中央最高领导人，去误导着公众，如果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其他国家的话，那么将会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一个事情。但是中国这个于学军跟翟进武是步步高兴，比如说于学军在2013年成为国家卫卫计委的这个办公厅的主任，然后在2018年成为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然后他成为这个中国这个这次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一副组长，以前是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成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且是整个领导小组中的唯一的一位人口学家。然后翟进武，他以前是人口学副会长，他现在成为这个人口学会会长，他继续成为这个人口普查专家，并且他利用前面的数据一直在论证，就用腹肌啊这个数据啊一直在论证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6以上。然后他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他根据2015年的腹肌论证生育还有一点六亿，事实上由于中国的腹肌数据存在水分，尤其是低龄组存在巨大的水分，比如说这个2020年就2010年的这个腹肌的低龄组，他那个数据啊，同样一批人到2015年就增加了30%，所以导致这个腹肌的收缩成了巨大的问题。然后翟进武他其实成为人口普查专家组，并且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的监察员，就是说他不但参与人口普查，并且还参与后面的人口数据的监察，接着他们有这个，还有这个是能源问题。第二个原因，就这次人口普查采了这个腹肌为参考，比如说这个你腹肌数据的话，你普查员首先到派出所领一份这个资料，这个辖区有多少腹肌人口，如果能在你敲门挨家一户填，如果没有，反正你就把腹肌数字就写下去。就即使人口是核实身份证，就你一个户口的话，你不可能登记两次。理论上来说可以避免这个重复，但是问题是，中国的腹肌人口的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要多。比如说这个2000年到2019年，我推算中国。应该是实际上大概是增加大概4000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增加了1.33亿人，而公安部的腹肌数据竟然增加了1.74亿人，就公安部的腹肌数据比国家统计局的还要多出4000万人口。然后比如说2018年，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只出生了这个1362万，我认为是有水分，我认为实际上大概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523万，增加了530万，而公安部的腹肌竟然公布增加了924万，就腹肌数据是有严重水分的。然后就是腹肌人口在2019年就已经突破了14.1亿人口。那么你这次可以啊，就是你都是一家身份证啊，挨着腹肌来呀，一个都不能少，大国点名一个也不能少呀。那么腹肌人口一个不能少， 2019年已经达到了14.1亿人口了，腹肌。那么你这次公布的14.1亿人口，那么就完全跟腹肌吻合。那么就是这个普查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好像他说是一个不能少，其实是不是言下之意就是说没说不能够多啊？这虽然我是开玩笑啊。好，那我还想问您，就是您刚才一直提到，就是说这个计生官员还有统计局这些官员，他们是把人口的这个数字呢蓄意的改掉，比方说出生率把1.18改成1.63，诸如此类这种数据。那您有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确是这么改了呢？
他们改的数据是公开的，也都是公开的呀。他们改的数据是公开的。你我刚才说的，他们把2000年的这个出生数1379万的人岁人口改成1771万，都是公布的，公布的。
哦，
然后
他已经公布出来这个，
对，是公布的，
我要把它改掉。
都是公布的这个那个，然后后面的数据认为他改的是错误的，比如说2014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只有1400万，根本没有1700万，这2015年的15岁人口只有300多万，没有他们1700多万，所以就其他的数据都那个了。然后这次的话呢，他把这个今后的还原进行很难，因为现在国家比较强势，他严控的管控过滤数据不能发布，所以今后要还原中国的人口数据啊，就会越来越难了，因为这是耗费了半年多时间呀。这是人口普查，你1982年、1990年，中国还没有电脑，利用小的计算器跟算盘来计算，一样的在这个3个多月是公布了人口数据。那么就说人口数据统计上就并不，如果你要公布正式人口数据，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但这是你看，采用电子采集数据，采用大数据分析。竟然耗费了半年时间才公布数据，那什么原因呀？就是为了让这个各种数据，然后这个复校吻合呀，与过去数据吻合呀，就是串个数据呀，花了半年数据的时间，导致这个人口数据高头的不靠谱，就人口普查是不靠谱的一次普查。
嗯，好，那就是说，讲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口普查，如果是中国政府按照您所期待的能够把这个水分都挤掉的话，那它的后续是怎么样一个发展的？
那么如果这个挤掉人口水分的话，那么中国就是一个遵从事实、遵从客观的事实的，因为人口数据太重要了。人口数据，你这个你人口数据的一旦出问题的话，会导致整个社会就出问题。比如说这个中国，比如说元朝他没有获得准确数据。后面他官方的人口更替，他都没有到后面就人口官这个人口跟这个耕地数据啊，他拿不到，最后中央政府他没有钱，后面连修黄河的钱都没有，最后元朝是他就灭亡了。然后这个就前苏联在这个生育率在60年才就已经低于耕地水平了，也是有些利益集团他这个隐瞒数据，然后到了1990年代，他劳动力开始减少，他无法自信，他已经的这个在战略扩张。如果你当时中央能知道人口真相的话，果断的采取一些战略收缩的政策的话，那么缩减是完全可以，甚至可以避免解体的。他那个如果你因为你这个本来应该一个老化人口老化这个人口老化的社会，劳动力减少的这个一个国家，你应该进行战略收缩。如果你不顾着自己的人口结构，盲目的采取战略扩张的话，那么你这个你收缩的人口无法支撑这个一扩张的这个经济啊，所以这个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并且会导致中国的这个社保基金，你比如说你这个根据正式人口数据的话，你这个退休年龄应该怎么退休，多少年龄退休，在这个社保应该交多少比例，这个财政税收应该支撑什么跟中央跟地方应该怎么比例增长，你都需要的。并且房地产这个泡沫的话，中国目前房地产占了中国经济的这个4-5倍了。现在如果是人口已经减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就应该这个收缩这个那个。现在如果你不那个，那人口减少的话，那么就导致房地产泡沫一破，突然破裂，那么今后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好，那么就是您呢从事的是这个，您是一个科学家，从事的是人口这个增长或者收缩的这技术方面的研究啊。那么其实它也这个人口呢，它的增长呢也是一些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这因素啊。比方说呢，著名的汉学家洪礼达他曾经撰文给《纽约时报》，那么他发表这样一个评论，那么他说呢，这个在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呢，是中国政府强迫女性堕胎啊，还有呢进行绝育，那么现在呢是同样热情的这个赞颂生育的光荣，而且呢是要越快越好。那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把女性作为国家的生育机器，那么也把它作为这个发展的手段。那您怎么看这个评论呢？
我这种评论是这个，可能这种担忧是对的，应该警惕中国政府的手继续伸在老百姓的这个裤裆里一步出来。首先把政府的手要从老百姓裤裆里抽出来，但是他这个担心呢可能有点多余，因为什么呢？中国政府厂子少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是有利可图的，他可以比如说这个一超生罚款，他可以超生罚款，并且也非常有效，你只要把结扎一堵胎就容易。如果你要鼓励生育很麻烦呀，鼓励生育的话，你地方政府你要投资呀，投资的话你要医疗呀、教育呀。这个多投入呀，那么中国地方政府没有钱，他根本没有动力去投入人口，他要以前是要获取利益，现在是要投资，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去投入。然后既然中国政府他要提高生育率的话，他篡改数据比他鼓励生育容易多呀，我1.1的生育率，我篡改1.5多容易呀。
嗯，好，另外呢就是说也有这个女性，她有女性从自己的角度来评论，就是有位网友啊，她叫楚天阔，那么她是这么讲的，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情况就生育呢不由女性自己做主，而是由国家来主宰，那么如果呢把这两者来相权的话呢，那我还是选择我党的计划生育吧，那么您怎么看？
就是说中国政府真的不可能，中国过去是将手伸在老百姓裤裆里结扎肠子堕胎，就是对妇女的严重的摧残，今后中国政府也不可能继续的让厂子生育，就一方面做不到，一方面也没有动力。你这个厂子生育的话，你有些人不用，他有不孕症呀，你怎么去厂子让他怀孕呀？你并且你生了孩子之后，他不愿意生孩子，生了孩子他不要呀，他变成孤儿呀、弃儿呀，政府你要抚养呀。所以说担心政府厂子上的鼓励生育，我觉得有点多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的手从老百姓的裤裆里抽出来，而不是继续的这个控制大的这个民众的生育权利。生育是私权，政府不应该侵犯，但政府有权利保障，比如说降低医疗成本呀、教育成本呀，这是政府地方做的，但是政府不应该继续的控制。
那我还想问您，就是说您也讲过，就是说这个人口的老化呢还有少子化呢，这是一个看起来是各国都是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现象啊，那这么看起来，如果是不是它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律，那如果是必然的规律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左右它呢？
这是规律，就说生育率下降，就像一个石头从山上滚下去，如果你不动它，它也会慢慢的滚，但是中国的比如说在台湾、韩国，包括美国，像生育率也下降，但是它慢慢的下降。但是中国的话呢，是本来中国生育率在1970年的就已经下降了，中国计划生育一早把生育率踢下了悬崖。那么你踢下去很容易啊，你要把生育率从悬崖上举上来，那是非常难。所以今后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就非常非常难，很难提高生育率。
嗯哼，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易富贤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